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今日嘅节目，我哋倾下三件事。第一件事发生喺军队内部。今年四月，各大部队密集发表树立正确正职观学习报告，军部军网合计25篇。我哋逐篇翻阅，发现一个惊人嘅数字：24篇，成篇都揾唔到习主席3个字。找不到任何一句效忠表述。你没听错，24比1，是一个每一篇政治报告都必须以坚决拥护习主席核心地位开场的体制入面，这种集体性的沉默意味着什么？第二件事是关于这个要求全军树立正确政绩观的人，他自己的政绩观是怎样来的？讲一讲习近平是怎样靠平爹上位的。一个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靠父亲人脉打通的人，今日站在最高位置要求其他人树立正确政绩观，这个就是今日中共政治最大的黑色幽默。第三件事是一种更古老的信号，来自不同方向的预言，网络流传的龙虱棋手，美国灵性博主梦见的6月3号，易学推演的帝星暗淡，同时针对同一个人、同一个时刻，这个是算命，定是历史在发出最后的警告？军中的沉默、司徒的秘密、民间的预言，3条看来似无关的线索，指向同一个结论：一个政权正在同时从内部、从历史、从人心被宣判。今日我哋要讲嘅系一场正喺中国军队内部静静发酵嘅异常信号。表面上睇，呢个系一场再普通不过嘅政治学习运动。但如果你仔细留意官方军媒发出嘅每一篇文章，你会发现一个令人背脊发冷嘅细节。这个名唔见咗。今年1月，中共党魁习近平再次强调树立同实践正确政绩观，这几个字一出，由中央到地方，由党政机关到军队，铺天盖地的学习运动随即展开。军部军网全面开设专栏，各军种、各部队、各级将军相继表态，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是近年罕见的政治动员。按照中共的惯例，这类运动每一篇稿、每一次表态必须有一个核心动作，就是对习近平表忠心，引用2442忠诚公式，字里行间反复强调习主席3个字，但这一次没有。以四月份军部军网正确政绩观专栏下的报道为样本，共计25篇相关报道，其中24篇通篇未出现习主席字样，亦冇任何效忠表述。一篇综合陈述报道，单系开篇提及认真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同重要指示精神，之后全文再冇一个字提及习近平。5月7号，军网以空军某基地党委名义发表文章，主题系带头攻坚克难。通篇没有一处提到习主席。5月2号，海军某作战支援舰支队发表文章，倾点样真扎实干，同样全文未见习近平姓名。4月17号至28号，武警、火箭军、陆军、信息支援部队密集发表相关报道。24篇中，没有一篇出现对习表忠的核心套语。这种沉默有几反常？对比一下之前的基准线，习近平巩固军权的顶峰时期，任何政治学习运动军媒报道必然以坚决拥护习主席核心地位、坚决听取习主席号令作为开场白。这个几乎是一条不成文的铁律，违反这条铁律的后果，轻则政治前途受阻，重则被扣上两面人标签，列入调查名单。不过是今日，这条曾经不可穿越的红线在军队报道中已经被集体系统性地绕开，不是个案，是24比1的比例。这个异常信号出现的时间同样耐人寻味。今年1月， 习近平拘捕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这个是继魏凤和、李尚福之后又一轮针对军队最高层的清洗。清洗之后，按照逻辑，军队应该更加噤若寒蝉，效忠声音应更加响亮，但现实啱啱相反。与此同时，四月中，全国政协举行正确政绩观专题读书班，政协主席王沪宁带头发言，赞扬习近平在地方工作坚持正确政绩观。这句话骤眼看是表忠，仔细看就耐人寻味，强调的是习近平在地方工作的过去，而不是他目前作为党政军最高统帅的政绩。有分析认为，这个措辞本身已经是一种高度的高级黑，对于军队集体不提习近平的现象，目前存在三种分析方向。第一，军中默契，张又侠、刘振立被捕后，军中形成某种不成文的共识，以沉默代替效忠，既完成政治任务，又不为特定派系公开支持，属于集体性的消极抵制。第二，形势不明下的自保，就是在清洗尚未结束、派系隶属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公开表达忠诚反而是高风险动作，沉默是最安全的选择。第三，习近平主动低调，有观点认为在军心未稳的同时，高调的个人崇拜可能激化矛盾，习近平本人或有意令军媒淡化个人名字，以换取表面上的平稳过渡。无论上述哪种解读成立，针对的是同一个结论，习近平对军队的掌控并不似对外宣示的那么稳固。大规模清洗之后，军中的裂痕非但没有愈合，反而在以一种更隐蔽的形式持续扩大，单靠整肃和洗脑运动收不回军心。一支在政治学习运动中集体回避最高统帅名字的军队，讲明了什么？忠诚已经开始打折扣了。至于这个折扣最终会打到哪里，历史告诉我们，那个临界点往往比人们预料得更早。刚才我们讲到共军在正确政绩观学习运动中集体回避习近平的名字，这件事背后其实藏着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军人不讲，或者是因为他们也都看清楚了，这个要求全党全军树立正确政绩观的人，他自己的政绩究竟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他凭什么坐上这个位置？高高在上的党魁，十几年来的政绩基本是一塌糊涂，太多的烂尾工程，太多的面子工程。如果你翻开他的从政履历，由地方到中央，你还会发现一条清晰的主线，不是政绩，是关系。确实这样说，是一个人的关系，就是他的父亲习仲勋。1979年，习近平由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是一个工农兵大学生。按照当时的国家规定，大学毕业生应该按照专业对口分配到相应工作部门，但习近平没有。那时习仲勋刚刚恢复职务，担任广东省委书记，他通过私人关系将习近平安排入国务院办公厅及中央军委办公厅，担任耿彪的秘书。一个刚刚出校门的化工系毕业生，首个工作职位不是工厂，不是研究所，而是直接入了中央机关。1983年，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提出建立第三梯队，储备未来党政领导人，名单入选条件明确，年龄原则上不超过50岁，需要有大学学历，担任地厅级干部，文革期间有抵制表现。更关键的是，名单必须先在省部委常委会集体讨论，再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务委员会审议，最后上报中央政治局，程序极为严格。习近平当时不符合条件，既未获得省委推荐，亦都未达到地厅级任期要求，升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不足3个月，政绩平平，但他还是入了名单。 点解？因为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局长李锐是习仲勋的老朋友。李锐后来在回忆录中自述，习仲勋非常关心这件事，就是这句话打通了程序。李锐破例亲自正定考察习近平，最终将他插队进入第三梯队名单。而习近平进入这份名单的方式是靠父亲打电话入了快通道，但在河北正定就留不住了。习家专门找了高阳，那时候高阳是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高阳在省委常委会上公开点名，讲出习仲勋关照儿子的事，认为这个不符合党的政策，他不打算这样做。之后习近平在河北的仕途受阻，习仲勋于是将焦点又投向福建，时任福建省委书记是项南，而项南的父亲和项年正是习仲勋昔日的陕甘宁边区战友，习近平就这样被项南安排调到厦门任副市长。到了福建，顾航他继续向上行的是另一个人，贾庆林。贾庆林刚派的系，后来成为政治局常委，他亦都曾经同项南一起共事，与习近平有了共同的交往。贾庆林在福建任省委书记期间，与习近平私交极深。1988年，习近平在厦门副市长任满，因政绩和声望欠佳，在等额选举中得票率不足半数，贾庆林将他调到宁德。一年后升地委书记，三年后升福州市委书记。贾庆林不单止在福建省委内部力排阻力，将习近平提升为福建省委副书记和省长，更加在江泽民面前亦都没有忘记为习近平美言。2000年，江泽民到深圳看望习仲勋时话，培养了好儿女。在贾庆林的支持下，1997年习近平进入15大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在151人中得票倒数第一，但他最终还是入了正式中央委员名单。有一个说法是，为了令他入委，名单人数被特别增加，入了中央委员，17大直接入政治局常委，连升两级。这一步有没有更大的手在推动，到现在是政治谜题。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由第三梯队的插队入列，到福建的步步高升，再到16大的移速晋升，每一个关键都有一个名字反复出现，习仲勋，以及习仲勋的人脉网络。现在这个人站在最高位置，要求全党全军学习正确政绩观，他要求政绩观要正确，要为人民服务，而他自己的政绩单是一个靠关系上位的太子党。军队在学习他的政绩观时，选择集体沉默，或者不是因为胆怯，而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人的政绩观从来都是两套的，一套说给其他人听，一套用来保护自己。一个靠拼爹踏上顶端的人，有什么资格要求其他人树立正确政绩观？这个问题你心里面有答案，军官心里面也都有答案。我们刚才梳理了习近平的仕途，是靠他的父亲人脉插队进入干部快车道，靠父亲的关系空降福建，靠江派的拥护连跳两级。一个以这种方式登上权力顶峰的人，他的政绩单你都看到了。下边我们讲的是一种更古老的信号，就是民间的预言，有4大信号密集指向同一个人，习近平。当一个政权走到末期，民间的签语往往比官方的公告更早讲出真相。信号一是网络上最近流传着一句话，穿着红衣的龙坐在龙椅上，最后就失去了龙头。民间的解读是，红色象征中共政权与最高权力，龙椅是权力的宝座，失去龙头指的是最高领导人可能遭遇政治暗算，甚至人身伤害，死在任内。这句话听来似是地摊奇谈， 但放在目前这个时间，军队清洗未完，将有合案进入最后审判阶段，习近平出行极度谨慎，这个意象就不是那么荒诞了。信号二，今年二月，美国灵性博主帕梅拉·唐斯公开描述了一段梦境意象，他看到习近平以四分之三侧面望向远方，他的背后是熊熊燃烧的火焰，呼啸而过的战机，不断升腾的浓烟，一副战争的悲惨图景。几日后，他在半梦半醒之间清楚听到一个日子，六月三号。值得一提的是，六月三号距离六四天安门事件周年纪念日只是差一日。他将这个事件命名为玻璃天花板事件。六月三号左右可能会发生一件与习近平有关的大事。他的描述是，人们会突然间停低脚步，不知道应该相信哪个，相信什么，不知道自己的世界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需要一个安全的落脚之地。这个是不是与前几日晚上我们看到的那个异象有关？当时我看到了习近平。信号三，几乎同一时间，来自英国的灵媒塞琳娜·阿雅龙亦都描述了一段与暗杀有关的异象。他看到一位男性世界级领导人，现场是一场规模极为盛大的国葬。他特别强调，这个死亡不似是普通意外，而是一场政治暗杀。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将会震动全世界，彻底改变全球格局的走向。有人将这个预言指向习近平。目前信号四，四月二十八号自称研习易学的博主易经人，以卜卦方式推演习近平二零二六年运势。卦象结果是周易第五十卦火风鼎，卦词是鼎元吉亨。表面睇这个是一个吉卦，但易经人的解读截然不同。他说鼎在易经的原意是建立新政权、新制度、新秩序，同时亦代表旧格局被更新、整顿、重塑。按照这个卦象，2026年真正元吉的并不是习近平本人，而是那个在习近平之后建立新秩序的人。换句话说，这个卦象预示的是一场政治接替而非延续。中国民间还有句古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七十三岁和八十四岁被视为人生中的两个大关。习近平今年七十三岁，能不能够跨过去，既提一个人的福报，亦都提天命。今年又正逢赤马红羊劫，指2026年前后是一个政治动荡的高危期。我们不能够确认，更加不能够预测，但我们可以确认的是，这些信号的密集程度在近年是前所未见的。历史上没有一个独裁者是在预言中倒台的，他们倒台靠的是自己亲手积累的矛盾，太多的错误决策，太多的政治清洗，太多被伤害的利益群体，习近平亦都不例外。由今日讲到的三件事，军队对他的集体沉默，他用父亲人物换来的一路仕途，民间对他命运的密集预言，你会发现这三件事背后其实是同一个故事。一个政权在用尽他最后的合法性，而当合法性耗尽的那一日，签语就会成为历史的脚注。至于那一日是不是6月3号，我们拭目以待。这里是余精彩时局中横，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